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教会中啊荣耀上帝啊。我先问一问大家，当我们听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到你头脑里来的是什么？好，请你马上告诉我，不要思想，现在就说，快一点。
家。
家，好，还有？十字架。很好。上帝是永生神的家啊，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没有我们的教会啊，他的宝血买赎了教会，都是很好答案。还有没有？赶快。神的国度。还有？建立门徒，弟兄姐妹。很好，还有没有？基督的身体，标准答案。还有吗？什么？啊，这些我想都是很正确的答案啊。那么圣经里面说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这些。啊，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还有这个家，彼此相爱啊等等，这些都很好。那么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呢？圣经里面这个 ecclesia 这个希腊字啊，这个 church 也就是教会这个字啊，是两部分组成的啊，一部分呢是 ek 这个字，就是 out 啊，出来。中文就是出来，英文就是 out。 那么 ecclesia 是呼叫啊 call 啊，英文就是 call 啊，中文的就是呼叫。这个字实际上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边走一边叫。实际上教会呢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啊，也就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啊，他的儿女的聚集，叫做教会。教会是一群人啊，不是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建筑物啊，是一群人的聚集。所以呢，我们说到一群人的聚集，那么它一定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啊，一群人的聚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群的聚集啊，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的聚集，我们叫什么？同乡会，很正确。一群兴趣相同的人的聚集，我们叫什么？俱乐部啊，网球俱乐部啊，他们的共同兴趣就是网球啊，很多啊这样。但是教会不是同乡会，教会也不是俱乐部，它是上帝所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的。脱离罪恶的一群人啊，一群新造的人的聚集，叫做教会。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啊，在教会中荣耀上帝啊。那么特别张牧师也盼望我多讲一点啊，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生活中来荣耀上帝。那我想呢，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那么我们说在教会中荣耀上帝，一定要说到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因为教会就是这一群人。若是我们知道了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怎样教会，我们就知道在教会中应该怎样行。所以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那么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就知道怎样在这个根基上进行建造。那第三个方面是我想今天用最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啊，这一方面我会跟大家重点的分享。那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重价买赎了你的教会，你把你的众儿女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主，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主，你在地上也建立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一同成长。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属灵的家，也让我们在永生神的家中一同来享受耶稣基督的那长阔高深的爱。主，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享受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主，你给你的众儿女，给你的教会有使命，让我们也愿意明白你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你在你儿女身上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个肢体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在你面前全心的敬拜，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降服在你话语的底下，来听你的教导，来遵行你的话。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啊来看，我们等一下再读这个好了。我想我们第一个方面说呢，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要先明白这一点，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那么从整本圣经啊，上帝的启示来看，上帝对教会啊，给教会有三个使命。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那么第一项使命是对上帝的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教会也就是神的众儿女，我们对上帝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敬拜赞美上帝，这是神的教会的第一项使命，是对上帝的。那么什么是敬拜赞美呢？敬拜这个字比较早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现在我们不必翻啊，我跟大家讲，大家非常熟悉那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蒙召的一段记载，大家记得吗？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就是神在火焰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啊，那个火中的荆棘焚而不毁，这个意象，用这个意象来呼召摩西。那么神呼召摩西做什么呢？就是要让他把神自己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但是摩西不敢去。摩西说，我算什么啊？我岂能把你的百姓领出来呢啊？摩西不愿意也不敢。那么神就用这样的话给他一个证据啊，鼓励他。神用什么话给他证据呢？神说呢，你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像我们一般，我们想象那个证据，如果我们要一个证据，一定是我做这件事之前我就要看到这个证据我才敢去。可是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告诉我们呢，是你去，你领出来以后，你们要在这侍奉我，然后呢他说这就是证据。请问这个证据在之前还是在之后？要在这个之后啊。今天我们不是讲灵修，大家可以思想，在你灵修的时候你去思想啊，这个神的次序不一样的。你要证据吗？你要证据你先听话去做， 然后你就看见这个证据啊。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题目，这个是提一下跟大家灵修的时候继续思考。这里说的，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侍奉我，侍奉这两个字就是 worship 这个字，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赞美上帝，就是敬拜上帝，就是侍奉上帝。这个字最原始的意思，这个 worshi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o be a slave to somebody， 就是做某人的奴仆，这个叫敬拜。所以敬拜不单单是唱诗啊，不单单是这个弹琴啊，而是一种讲到人的心理，讲到一个人的全人全心和一个人的全部的生活，敬拜。那么上帝是盼望他的子民是这样来敬拜他，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心中要尊主为大，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仆，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无论做什么都是在敬拜上帝。若是我们没有存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唱歌也好，我们跳舞也好，我们弹琴也好，那个都不能叫做真正的敬拜啊，最多是表演。我知道我们今天的敬拜是真正的敬拜，因为大家是存着尊主伟大的心啊，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刚才站着唱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开口的时候，实际上难道不是宣称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奴仆，不是宣称这一个心愿吗？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每一个唱诗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这个就是神悦纳的敬拜。不单是这样，而且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存着这样的心态来生活，这个就叫神儿女敬拜赞美的生活。所以敬拜赞美不是一个特定的，只是敬拜赞美小组或者敬拜赞美团队在前面带领的时候的这样一个 action 啊，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活动，不是。敬拜赞美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神为他子民所定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的生活。所以它不是一个局限的啊，一个具体的一个动作啊，它深入到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方面。今天那些带儿童的姐妹们或者弟兄们，他们没有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唱诗，请问他们有没有在敬拜上帝？有吗？他们跟我们一同敬拜上帝，特别是主日，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主日崇拜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和是在天上的锡安山，那个希伯来书那里讲，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书那里讲。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与天上的众天使一同啊，还有那些历史历代的圣徒啊，一同来敬拜上帝，这是不得了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不到的，好像就我们这些人在这敬拜，实际上是今天主日的时候，是那无形的教会，就是宇宙中所有属上帝的儿女，无论是哪里的教会，一同和天上的天使一同来敬拜上帝啊，那是何等的福气。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 miss 掉一次主日崇拜，大家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这是很大的一个亏损啊，很大的损失啊，我们不知道那有多荣耀啊，多大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啊。那这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知道这一个敬拜赞美的意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上帝啊这项使命，我们怎样在上帝面前生活啊，就是呢做上帝的奴仆。那么埃及以色列人呢，在埃及的时候受埃及人的奴役辖制，他们呢一方面受埃及人的辖制欺压，同时呢 他们在埃及地也被腐蚀了啊！大家记得吗？以色列人出到旷野的时候到了什么程度啊？无法无天的程度啊！为什么呢？有点像中国人，我一读那一段我就有点想起，很像我们中国大陆人，特别为什么呢？我们在共产党的高压政治下，受这种高压政治，每个人都不得不违心的说话啊！我当时在高校里当老师，也是我们都要这样被迫的，不愿意啊，被压了很多年。但这些年，我们一方面埋怨这一个高压政治是不好的，但同时我们实际上也被腐蚀了啊！实际上，我们回头看看啊，我们自己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甚至到旷野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啊，打死约书亚啊，打死加勒啊，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所以上帝呢要训练他的儿女在西乃山搬石诫。那么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有我们听到的时候常常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常常我们用作来预表什么呢？比方说在圣经里也举了啊，过红海。那么圣经里说那个预表这个洗礼，对不对啊？那么出埃及，我们常常说用来比喻基督徒脱离罪，脱离罪的辖制。那么基督徒今天我们被上帝拯救了，被上帝呼召出来了，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和辖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法无天了，我终于自由了啊！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们以前也常常听说过啊，或者是有一种说法说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啊。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呢，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那个意志可以控制，但是这个还是人本的，还是用你的意志，我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按照圣经来说呢，什么是真自由呢？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才是真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呢？是行真理让我们行的，不行真理不要我们行的，这个是真自由。这个就是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啊，上帝做我们的主宰。所以信了主不是无法无天了，而是换了一个主，不是不受约束了，而是不受罪的约束了，要受上帝的约束，要受上帝的管理，哈，照着神的话语为准则来过我们这个一生，这个叫敬拜上帝的人生啊，也就是敬拜上帝的生活。教会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样的，这是教会的第一项使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首先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在教会里当怎样行。第二项使命对圣徒来说是培育训练啊，我不展开的讲，但圣经中这些经文很多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那里叫我们真知道他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圣经上要求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见识上、对上帝的认识上啊，那个知识上要多而又多，那个见识要多而又多啊，这个就是培育训练。所以教会主日学、主日听道、星期五查经，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愿意的去参加啊，存着一个盼望啊，一个积极的心态，我要去装备啊，没有这些训练和装备不行的啊。有一个老妈妈啊，在一直参加神学训练，后来连那个上课的老师都觉得奇怪，因为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个老师居然去问她说，老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这个学习还有用吗？然后这个老妈妈说的真好，她说用不用是主的事，装不装备是我的事，是很对的啊。有时候我们去上课也忘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了啊，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这个教会也常常有的时候要有神做神学训练，我盼望弟兄姐妹啊， 要踊跃的参加啊，牧师啊，怎么样设计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弟兄姐妹要愿意参加啊，教会有这个使命啊，我们在教会里信了主，培育训练什么呢？其实是培育训练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主，认识上帝，然后呢我们怎么样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你不学习你根本不知道的啊，那些罪恶的行为，不好的思想是从罪恶的罪念来的啊。我们读圣经常常讲罪的时候，那罪行都是从罪念先来的啊。那么好的行为，好的思想，正确的行为，正确也是从好的思想来的，好的对神的认识来，正确的真理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项使命。第三项使命呢，是对世人来说的，就是见证基督。这个就是教会的宣教使命。一个教会不宣教，也不是真教会啊。教会一定要宣教啊，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啊，我们都要做啊。也许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去的，但是我们在金钱上支持啊他们去，这个也是一种宣教，也是摆上。那么宣教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啊，把我们的同胞带到神的面前，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啊，每一个教会都要做的啊。那么这个三项使命我们存在心里啊，这个是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装备，否则我们在教会里没有使命感，你推动什么事工都推动不起来。为什么？大家因为不知道，没有这个使命，我装备了干什么呀？因为没有使命，没有使命这个教会就死了。一定要有使命感，大家才有热情来学习，才有热情来装备，知道自己那个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啊。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啊。我刚才讲到那个第三项宣教使命的时候，那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啊28章，大家都知道啊，18到20节，大家可以再去看啊，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有根基的教会。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来，我们一同请。这段经文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呢，这里就是一个总结，说这样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是外人了，而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要怎么样呢？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所以呢，一个教会，一个真教会，上帝的教会，一定是有根基的教会。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这里说呢，是使徒和先知。那么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啊？使徒呢 apostolos 这个字啊，大家读希腊文的时候可能看见过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奉差遣有使命的意思啊。所以使徒呢是奉差遣有使命的人。奉谁的差遣？奉上帝的差遣啊，有使命建立教会啊，这个这样的人呢叫做使徒啊。那么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蒙召传讲神话语的人，拿维啊。旧约我想大家可能常常听听到拿维这个字。拿维这个字呢，它的常常它的原意呢是和口和舌，舌头口舌有关系的啊。拿维，因为上帝那个时候命令摩西去的做事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摩西不敢，但是神说呢，亚伦要做你的那个拿维啊，就是这个词根啊，和口舌有关系。 你要做他的神，他要做你的舌头啊，你的口舌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哪密这个字呢，是代表神，传讲神的话，宣告神的话，这个是先知啊。那么使徒在啊圣经正典启示完毕之后啊，还有没有这样的使徒呢？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们传讲是不用圣经的。今天还有没有呢？今天没有这样的使徒啊，因为使徒是有特定的定义，先知也是一样啊。在犹大出卖了主耶稣以后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那里，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出卖主耶稣以后后悔了啊，不是悔改了，大家注意，后悔和悔改不同的啊。后悔，人做错事人都可以后悔，但是悔改是对上帝的啊。犹大后悔了，他没有悔改，他没有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后悔了，他去吊死了。那么彼得呢，就说我们要补一位使徒。那个时候彼得说了使徒的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我们要在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要再立一位与我们一同做基督复活的见证啊。所以呢，那个使徒呢是跟随过主耶稣的，肉身跟随过主耶稣的，而且呢亲眼肉眼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啊，这样的人。我们今天也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右眼看见呢？不是，我们是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保罗是使徒，请问保罗是什么时候看见复活的主？大马士的路上。对了，被那个大光四面照着从马上打下来的时候啊，他看见了主啊。所以这样的使徒没有了，这样的先知，今天谁说我是先知？我现在宣布一项对神对教会的啊一项带领，但是如果他宣布出来和这圣经是不相符的，他弄出来个67卷行不行呢？不行，圣经是66卷，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啊。你说出来的一定要符合圣经，那么符合圣经也不用他说也没关系嘛，所以没有这样的先知了，这种特定的使徒和先知没有了，但是使徒和先知的功能还有，今天啊还是有这个功能啊。如果凡是有机会在教会站讲台的，实际上都有先知的功能啊，这个不是那个时候的先知啊，他们是不用圣经的。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是什么意思呢？使徒写了新约，新约大部分是使徒写的，或跟随使徒旁边的人写的啊。那么旧约是先知写的，先知写了旧约，所以教会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呢，就是教会被建立在新旧约整本圣经的根基之上。所以圣经是教会的根基啊，这个是唯一的根基和标准啊。所以呢我们昨天也谈到了教会里面我们的事工的意向计划啊，教会的发展都要以圣经为标准啊，不是哪一个人的啊说了算能决定的啊，是以圣经为标准。如果不合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啊，向教会提出啊，向我们的牧师反映啊，要照着圣经来建造教会。所以在这个就是啊教会的根基啊，我们知道这个根基了，我们就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啊。我们知道这个根基了，我们就能辨别异端。如果有人今天传讲说圣经啊还是一个 open 的啊，还没有启示完毕啊，还有新的内容，我们马上能辨别这个是错误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圣经这个是封顶的啊，在神学观念上有一个叫封顶论，就圣经是封顶的，封顶了就是不能够加添了 也不能减少，神对全人类的启示完毕了。那么今天神不对不对我们个人说话呢？有没有？有，仍然说话，那是对我们个人的引导和带领。但是呢，它一定是不相和圣经不相违背。如果相违背，就一定错了啊！它对我们个人的引导带领，我们不能把它扩大化和普遍化，不能够去用在别人身上，不一定可行的啊！所以我们把它掌握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在神的话语中领受神的心意，这个是最保险的，比我自己关在房间里祷告，然后说我就清楚了，比这样子更保险啊！就在这里啊，这是神启示的真理在这边。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呢，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个一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稍微长一点，我们就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来，弟兄请。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呢，这里说呢，这里是说了神给教会有这么多恩赐啊，有使徒，有先知啊，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啊，要干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所以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一定要成全圣徒，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是圣徒啊，圣徒不是圣人，圣徒的圣是分别的意思，就是与世人从世上和罪恶中分别出来，归神所有。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不等于没有缺点。有人说我来到教会，我看到很多人还不如我呢，所以我就不用信了，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圣徒被人当成圣人了，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说是要有好见证，但是我也劝我们的福音朋友，你信的并不是他嘛啊，你信的不是基督徒，你信的是基督啊，基督是完美的啊，是完全的圣洁，人还不能啊，人的圣洁也是相对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是圣徒，所谓圣徒是分别，就是属神，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圣徒，圣徒在教会中一定要被成全。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已经待了好多年，但是都没有被成全起来，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大家就要想了啊，这个不是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啊，教会是属神的，是主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来思想的。所以呢，教会是为了成全圣徒啊，在这个地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啊，主的心意。那么从哪些方面被成全呢？我想第一点呢，就是弟兄姐妹信徒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体里被成全。有很多人信了主不加入教会，没有教会生活，或者是常常的换教会，这样都不利于你的被成全，教会也没法成全你这样的信徒，所以很多人这次汶川地震啊，我知道这个王姨弟兄啊，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举目上，我鼓励大家去看啊，那个叫《圣殿真道与城墙》，大概是这个题目啊，他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在教会里面特别热心赈灾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常常就是那些在教会里不委身的，而且呢还是很多还是没有 regular 教会生活的信徒，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提出一个观点我非常的同意，他说对社会参与的发展，对社会帮助的这种工作的发展，如果慢于教会的发展，这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教会的建造和发展一定要快于社会参与的发展，这个才行。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你在教会里没被装备起来，没被训练起来，你就直接去投入那个赈灾啊，而且赈灾最积极的都是这些人，往往这个是很可怕的。赈灾也是要教会组织，但一定不是牧师。牧师主要的工作不是扶贫，也不是赈灾啊。牧师的主要工作就是传讲神的话，用神的话语来牧养他的教会，那个是执事，慈会事业是教会执事要去做的啊。教会可以差遣啊去赈灾，但是不是牧师。我们即使在中国，包括我们下面培训的学员教会，我们中国大陆那些传道人，也有的把自己教会放下去到搬家，搬到四川去了啊，要在那里做，就这个不行啊。后来我们就跟他讲，所以他调整，他在主面前悔改调整再搬回来，这个不行，不能扔下教会。你可以差遣人去做工啊，牧师不是做这个的。这个久了，如果教会的发展赶不上社会关怀的这种工作的发展，那么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社会福音的这种东西啊。所谓社会福音，就是说以社会关怀为福音的内容啊，这是社会福音的定义。教会是要做社会关怀，但是福音的内容不是社会关怀，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楚。那慢慢就像那个救世军呢 啊或者 YMCA 啊，就是大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是的，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得救，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不是教会的使命啊，这不是教会要做的。所以呢，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啊，要加入固定在一个教会，而且加入小组，一定要进入那个查经小组，那个才是连在教会上啊，不是我可以听听电视看电视里听到，这个不行啊。所以一定要有真实的血肉联系啊，如果你不在肢体里啊，你这个肢体不在身体里，你很快就枯干了啊，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这里说的呢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被成全。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圣徒一定要在真理中，在真理上被成全起来。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传讲真理。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呢？这里说呢，从12节啊，13节开始，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么样可以长大成人呢？他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才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信了主不是在教会年头越多自然就成长的，不是，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话真理使我们成长啊，也不在乎那个年头啊，年头也很重要啊，信了主这个磨练也很重要，但是呢那个不明白真理多少年也是一样啊，多少年都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真理呢才能使我们长大成人。然后14节来这里说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啊，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15节也是这个意思啊，爱中传讲真理啊，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如果真道上没有扎根，教会不传讲真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一个不传讲真理的教会，无论别的方面再好，这个就不是真教会了啊。真教会的三个标志啊，传讲真理，实行圣礼啊，认真的传讲真理， 认真的实行圣礼啊。圣礼在新约当中还有几个？请问，两个，哪两个？洗礼、圣餐。对了，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啊实行了圣礼，认真的执行圣礼。第三，认真的执行教会纪律惩戒啊。所以教会是啊精兵啊，刚才张牧师也提到了，一定要有纪律，不是一盘散沙，自由的，这个不是，这不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三个标志才是真教会。那么这里说呢，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小孩子什么呢？小孩子就是没有辨别力，另外小孩子总是要别人照顾，这就是小孩子，不能够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了就有辨别力，而且能够照顾别人啊，这是圣经要求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辨别啊。我们总是做吃奶的，不能吃干粮，我们就永远不能辨别啊。神的话里面有奶和有干粮，这不是我分的，是圣经这样分的啊。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啊，那些安慰的啊，那些形象的鼓励我们的啊，这些很重要啊，这个就是奶的部分。但是那些啊坚持持守真理的啊，让我们委身的，让我们奉献的啊，教导这些话呢是干粮啊，我们要吃干粮啊才能长大啊。我们要愿意听真理，我觉得对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要愿意，要热爱真理啊。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要到中国去培训呢？我们看到中国传道人很爱主啊，也呢很熟圣经，但是呢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装备，因为信仰不自由的缘故，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装备。所以呢当异端也拿着圣经的时候，大家缺少辨别力，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被迷惑了。东方闪电拉人就是拉，比方说啊，什么是爱，如果你没有整本圣经的根基，你对这个爱的理解有时候也会偏啊。什么是爱呢？爱就是我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看信东方闪电就用这样的方式啊，你缺什么送什么，缺衣服送衣服，缺鞋子送鞋子，对弟兄送姐妹，对姐妹送弟兄，就是用这种方式，最后连跌倒了回都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了嘛，不好意思回来啊。这个我们听了很多传道人，为什么甚至有的传道人他说他对我好，他领我下地狱我都愿意啊。什么是好啊？收割的时候帮我割麦子啊，帮我看孩子，那这就是好吗？如果这就是爱吗？这样子我就跟他走嘛啊。所以一定要了解整本圣经，我们才能看见什么是爱啊。这个我们还会在晚上还会讲啊。那真爱一定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啊，没在真理里面没有真爱啊。所以都是有目的的，这个非常的危险，东方闪电拉人就是这样，什么卑鄙的手段都用的。所以这个需要系统神学的装备，所以这一本圣经呢需要融会贯通整本圣经的来看，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辨别啊。那这就是需要好的神学和教义。那今天呢我们就说我们只读圣经就好了，那个教义啊不重要啊。实际上呢教义的肤浅就造成信徒的肤浅，今天教会不要教义就造成肤浅的信徒啊，就不知道啊。我记得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北美啊，是指着美国人，美国的北美的教会啊，西人的教会，他说呢有几千英里的宽，但只有一个 inch 那么深，很浅啊。那就不要说华人了，我们是更后开始的啊，更加的浅啊，非常的浅。因为今天大家不要教义，所以我第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要热爱神的话，要热爱圣经，热爱这一本书啊，热爱真理啊。我知道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基本上有这样两方面哈，错误的观念。一方面呢，觉得说我这个人生命不好啊，如果我学了那么多知识，我不变成头脑大身子小了吗？ 啊，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群体，我自己我们在费城，我先生牧养的教会，我也在那边配搭，那个教会也是知识分子的教会，跟你们的成分差不多，都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教会那个博士、硕士都是占大多数啊，本科生没有几个的，基本上找不到的，很少啊，全教会就我和我先生文化最低，可能是。真的，一开会坐下来，我一看，差不多一大半都是博士啊，特别当童工的，差不多都是啊。而且少年大学生好几个啊，有少年大学生十几岁上大学，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可是呢，但是大家真的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有的时候我去探访啊，弟兄姐妹不是都愿意让牧者来探访吗？啊，可是他们有点怕我去探访。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就专门看他的书柜。书架上有什么书啊？我看你看什么书，我大致知道你的神观是什么样，你的神学是什么样，你的信仰、你的灵命在什么程度，会不会？一定会吗？我看大部分的书架上没有解经的书，没有神学的书，没有任何教理问答，没有教义的书，最多有一本《标杆人生》我不是说这本书不可以读，可以读，我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不够，是一定的不够。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多读书，我很愿意介绍书啊。如果你愿意，我自己有一个 list 的中文的书的翻译过来的，还有中文的书，我有50本，这50本都是差不多我读过的啊。我可以把这个 list 给你，如果谁要呢，可以个别找我啊。我非常愿意推荐书给大家看。那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本来就是头脑大的人，但是呢，我如果是头脑很大，我再学很多这个书啊，这个神学这个知识，那么我不变成头脑大身子小了吗？这样不和谐，没有错，是不和谐，因为生命的成长慢，真理的知识学起来是比较快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头脑大不是毛病，毛病是身子小，你不要搞错了啊！因为头脑大，我把头脑也弄小了；我身子小吧，我把头脑弄小，这样你就变成婴孩，你就真的是婴孩了。你不要怕头脑大，现在你是头脑不大，都小的不得了啊，身子也小，头脑也小啊。所以呢，我常常说，我们教会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是一定要他们背经文的啊，背大纲，背主题。啊，我讲的这一卷书大纲主题到最后大家到成都能讲，你要到农村去教会请你分享分享，北美回来的精英回来了，探亲来了，是不是给我们分享分享啊？农村的教会啊，或者城市的，有的也传道人缺少的，你给站上去你怎么讲啊？学一个主日学，主日学大这个这卷书的大纲主题它的内容是什么，一定要背的，全部背下来，然后主要的经文要背下来。所以一旦叫每一次主日学叫背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首先举手的都是那70、80岁的老妈妈，你知道他们怎么背啊？拿着录音机录上，一直的背，随时听，多费劲儿啊！70、80岁了，他们举手背，我们这年轻人，我说你们那大脑壳都哪儿去了啊？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发火啊。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你说我情感给神了啊，我爱主，我意志也给神了，我做事，我就是头脑我还留着想世上的事，我头脑不给神。神说你的理性我也要，你的头脑我也要 ，all your mind， 这就是理性，所有的理性都是神的，要思考神的事。所以呢，当我发了一次火呢，下一次这些青年人举手了，哎，他们背的真好啊，非常的快，我让他们。站起来，这真的，我说你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就是才开车来教会的路上20分钟，20分钟他们都不愿意给神啊，还得传道人发个火啊，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学习主的话啊，这个知识很重要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再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这个是理论嘛啊，我们从中国来的常常说啊，这个理论是从实践来的，那实践就变成理论的源头啊，理论是为实践而服务的啊，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这样，所以好像理论就没这么意，而且理论给理论化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印象。 但是呢，我一定现在要正本清源。圣经绝对不是从实践来的，圣经不是从下头来的，圣经是从上头来的，是上帝的启示，绝对的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教会事工的实践，指导我们个人生活的实践。这个就是圣经，这个知识要越多越好，越熟越好，圣经的内容要越熟越好。但是你光熟还不够，为什么我说中国大陆传道人都很熟，但是为什么就能上当呢？这些异端就非常的横行呢，就是没有融会。那这个融会是不是我们一个人穷尽一生我就能融会了？不是，因为教会历史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历世历代积累下的宝贵的财富，那些宝藏就是正确的神学，在基督身体里积累下来的，那是圣灵在历史中的作为。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那些东西，那些教义啊，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啊、多特信经啊、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这些东西在教会历史上沉积下来，我们要读啊、这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不重视教义啊、觉得这些是理论，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从弟兄姐妹来看。那么从传道人来看呢，我们要敢于传讲真理啊、今天其实传道人的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教会世俗化，被这个世界的世俗所侵袭啊、另外呢，罪人不喜欢听神的话，因为神的每一句话一出来都得罪我们，得罪我们罪人，所以呢，人不愿意被得罪，传道人也不愿意得罪人。所以这个是做传道人，像我这样的传道人特别啊，是一生的挣扎，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愿意讨人喜悦的传道人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我小的时候就是讨父母喜悦啊，讨幼儿园老师喜悦，讨学校老师喜悦，后来工作了讨领导的喜悦啊。信了主以后也想当一个不错的传道人，所以呢，对于我来说一生都会有这样的试探和挣扎，就是到底是讨神的喜悦还讨人的喜悦。但是呢，弟兄姐妹，既然神呼召了我们，我站在这里了，我们就没有权利选择了。即便下次你不再让我来了，我还是要讲神的话，因为没得选择，只有这一个选择，就是神的仆人，谁是主？你是侍奉的神，你还是侍奉人？这个很难。我先生说他比较没有这问题，他说从小他妈爸爸就不怎么 care 他啊，不喜欢，学校老师也不喜欢他，所以他不太怕别人不肯定他啊。其实每个人都怕的啊，这是程度不同，是我这样的试探更大啊。所以呢，传道人来说呢，要敢于传讲真理。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一点，你要鼓励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传讲真理，这才是好会众。这才是那个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大家记得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了道以后还要查考这道是与不是，讲的对不对。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讲的对不对啊？无论对不对你都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牧师有这样的试探，我们要知道，要为讲台祷告。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我觉得有一个挣扎是很难啊，因为呢，我们是服侍神也服侍人，但是呢又不能完全照着人的心意来服侍人，这是难处啊。又要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人，这个是挣扎啊。有的时候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啊。如果是单单服侍人也好办了，反正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正我就是你的仆人了，这个没关系。但是我们又不是啊，又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服侍，这就很难啊。就像父母一样啊，父母对孩子也要服侍他，对不对？给他穿衣服，给他喂饭，小的时候。但是父母能不能照着孩子的心意来服侍他呢？还是照着父母的心意来服侍他？孩子要吃那个好东西啊，但是对他牙齿不好，你就不能老给他糖吃，对不对？你不能老给他吃炸鸡，那个他会长不好的。青菜萝卜虽然清淡，但他会长得好。父母是会这样，传道人也是一样，你要给他吃好的，而不是他喜欢的。所以我说一个传道人要一直讲你们爱听的话，这个人不是爱你们， 爱他自己。为什么？怕你们发而掉。嗯，今天就是这样，教会不喜欢可以赶牧师走，嗯，可以赶走的。但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一定是服侍主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赶我走没有关系，只要我服侍主到哪里都不怕。我和我先生从加州出来的时候，我们下了一个决心，还不怕挨饿，还不害怕挨饿。做传道人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会问自己这个事情，会不会怕挨饿？如果不怕挨饿，什么都好办了。真的，我们那个时候下定一个决心，这一生神既呼召了我们，我们两个手拉手回应神的呼召。那一次在这个达拉斯那个中国学人培训，我们两个拉着手走到前面奉献自己，一生为主所用啊，我们流着泪奉献自己。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生就要忠心于传讲神的话。哪怕有一对夫妻没有教会请我们没关系，哪怕有一对夫妻乐意听真理，我们两个就给这一对夫妻传讲，我们也不用他们养活，我们自己打工去养活。当我们下定那一次决心以后，我们真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害怕。所以我们到这个教会来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教会聘请我们，让我们提一提条件，这个保险啊工资什么，我们没有提任何条件。我先生只提了一条，说如果教会有一天不允许我传讲真理了，我就要离开这个教会。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离开，除非神带我回中国去宣教，因为我们的负担是回中国，那个神到时候我们就会回去。就是提了这样一条。所以呢，对传道人来说，这个是个压力。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这个字就是 servant， 执事在圣经里有另一个翻译，有另一个字翻译成这个，那个字是 deacon 啊，也是翻译成执事。那个是在教会里做事的啊，那个管饭食的那七个都那个都叫 deacon， 但是另一个执事是 servant， 是仆人。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这个你们的仆人，福音的执事啊。但是接下来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说，现在你们这些主人们，你们说说吧，你们想听什么，我给你们来一段。没有，保罗说什么了？哎，以弗所书第三章你去读，他说，我给你们写了信，如果你们念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原来是他深知，还要听他的，他不是仆人吗？但是还要听他，因为他有神的话，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喂养我们，那个就是仆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牧师看成是打杂的，做杂工，全能杂工，全职杂工，这个就亏损大了。请牧师那个探访，你来雇一个人探访，全时间探访，这个绝对不划算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真的是弟兄姐妹明白真理以后，他绝对不敢让牧师去探访。但是牧师愿意探访，牧师应该探访，了解情况。是探访什么呢？牧师来看看信徒的家庭崇拜做得怎么样，在家里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探访不是跟你唠家常，东家长西家短，那个你也烦的，你也没有空，牧师也不应该做这个。探访是谁的事呢？信徒之间彼此探访，执事关怀探访，我们教会都是执事探访。他们明白真理了，他有时候也问牧师，那一家可能需要你去看看，这个很好，这个是沟通。但是呢，绝对不是雇一个人来探访，雇一个人来打杂，这个教会就搞错了。牧师一定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祈祷和传道的事情上，这个是神的吩咐。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牧师做这个，他传不好道，那是你的责任。他讲不好道，你要悔改。教会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要以为你说我是软弱的，我是你什么再软弱的，你也是教会的肢体，你有责任啊。所以呢，在真理中被成全。如果我们信了多少年了，说说这个真理说不出来，信的是什么不知道啊，总之就是平安喜乐，呵呵，这不行。传福音也传错了，那你信主吧就有平安喜乐。结果那个福音朋友说，我们那佛教徒也有平安喜乐， 那你怎么说？不知道了，接下来。所以这个不行的，信了多少年，这个信的是什么完全说不清楚，这个很危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中被成全。第三个方面就是在侍奉中被成全。从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要愿意参与侍奉。这里怎么说呢？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枝改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位置，所以一个信了主的人，一信主一定要愿意参加教会的侍奉啊。什么侍奉呢？做任何的事情，听从顺服教会的安排，这很重要。教会是有秩序的啊！我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都要讲这样的信息。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所以教会是有秩序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家庭里是有秩序的家庭，都照着神所定的秩序运行，这个神就看得甚好。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啊，服从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的带领，一级一级的同工的带领啊。所以弟兄姐妹要愿意，不要挑侍奉啊。有的弟兄姐妹愿意领诗的或者讲道的站在前面，你从摆椅子开始，从做招待开始啊，因为教会知道你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侍奉。不要一开始，我记得我一次我生病，我在加州牧会的时候我生病，我们长老给我打一个电话，说那弟兄我安排他去接人，他不去，他说他要讲道。然后他说你同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然后他说我也不同意，这样不行的啊，讲道不是随便能上来的啊，这样这个教会就讲乱了啊。从接人开始，从摆椅子啊，从做招待，小事上中心，大事中心。有一天你真能讲道了，牧师能挡住你吗？没人能挡住啊，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真行了，神的旨意是没人能拦阻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不要自己一定要挑这个侍奉啊。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觉得教会这个眼睛还是雪亮的，还是能看得出来谁做什么样的侍奉啊。所以呢，对于教会来说呢，也要为了成全圣徒而邀请人参加侍奉。所以教会的侍奉是邀请式的，并不是志愿兵啊，可以有志愿兵。当教会号召的时候，你要志愿兵，对吧？你要报名啊，教会号召的时候，但绝不是自己想要哪一个就我要当，一定是教会邀请到你教主日学，那我劝你不要拒绝。你无论被教会邀请到参与什么侍奉，你都不要拒绝，这个就很好。那么教会也要为了成全他的目的，而不是拉人侍奉。这个我以前也有个惨痛教训我大概再用五分钟时间我会超一点点那么一个教会小的时候，没有人参与侍奉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很热心，赶快把他拉来，赶快你来做吧，同工会主席给你了我曾经就干过这样的事他还不够两岁的孩子你教他挑大梁，你会把他压死的。这个你就不是为了成全他的目的而邀请他侍奉，而是什么呢？而是赶快把我的侍奉分担出去好不容易有个人愿意，但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这个人在侍奉当中慢慢就显出生命中的问题，可是他生命中的问题出来了，我们做带领的同工又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一讲怕他不干怎么行呢？没人干，所以呢就捧着他说越来越捧，这个人就越来越骄傲，最后成为牧师传道人的最大拦阻，成为教会的拦阻，非常的可怕而且他也没被成全起来。一个人是热滚滚的侍奉了五六年，生命没有一点改变，那我们教会有问题了，我这做传道人的有问题了，我没有成全他，只是利用了他，利用他工作，利用他号召，利用他干活，这个是我们要悔改的，做带领的同工我们要悔改的。所以我们邀请一个人侍奉，一定是为着那个人的好处，一定是为着那个人在基督里得成全， 我们才请他侍奉。然后他生命中出现问题，我们要指出来，他就成长。那我们大家彼此相爱，铁磨铁磨出印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离开这个教会，白干了，干了这么多年，到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他生命一大堆问题，那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在侍奉中要被成全啊。最后一点，我们要在生命上成全圣徒啊。第四个方面，这里两次提到了爱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十五节。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爱中传讲真理啊，不是说在爱中给别人提意见的意思。这句话常常被误用啊。有弟兄跟我说，我今天你看着，我要开同工会的时候，我要大大的凭爱心跟他说诚实话。什么意思啊？把这些经文误用了啊！我要大大的跟他批评他一下啊！凭爱心说诚实话，就这个意思。不是啊，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对的，批评人的时候要有爱也是对的，但不是这节经文啊，用错了。这些经文被误用的最多，这节经文那是 in love 在中间啊。前面是什么呢？传讲真理，中间是 in love， 后边是这个凡事长进啊，这三个短语中间的这一个是 in love， 所以你可以翻到前面去说在爱中传讲真理，可以的。你也可以说传讲真理在爱中凡事长进，也可以的，这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这个绝对没有说你批评人的时候你可以凭爱心就大大的批评啊，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爱很重要，别的地方可以没有爱，教会里不能没有爱。所以呢，什么叫在生命中被成全起来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一定要学习彼此相爱。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没有爱，我刚才说了，但是在教会里不可以没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啊，他爱了我们，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拯救出来。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那么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爱？这个就很重要了。爱是不是和世人的想法一样啊？爱是不是你好我好他好，这个是爱，一团和气？不是啊。爱是不是我的需要得满足就是我被爱了，我的需要没被满足我就没被爱？如果这样去定义爱，那我们这个爱和世上的爱和人的爱没有区别。不是。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是圣洁的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前面说的，在四到八节之前说的话，四到八节是爱的定义，爱的定义之前说了那段话非常的重要，说的什么呢？爱的篇章啊，你若能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你若舍己身叫人焚烧，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嗯，所有的周济穷人还不算爱吗？怎么理解？我开始没法理解。舍己身叫人焚烧，有谁能啊？谁能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而且还说没有爱，这怎么就不算爱呢？为什么呢？慢慢我们对神认识了，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慢慢整本圣经的看，我们慢慢了解了。为什么不属神这个爱就不圣洁？什么是圣洁？属神就是圣洁，无论这个人有没有缺点，属神就是圣洁。你这个人在世人眼里一点缺点都没有，但是你不属神就不是圣，不是圣经里说的这个圣，也可能世人说的那个圣，圣人啊。所以这个观点一定要转变的，不是为神而做，不是荣耀神而做，不是依靠神而做，不是为了神而做，我们做的不归于他，荣耀不归于他的，这些都不是爱。扬自己的名人也可以做到但是我们不去拿这句话去特定一个人的例子，但是神知道。为什么这里说所有的周济穷人，把自己所有的都周济穷人还不算，如果没有爱还可能没有爱，还可能的。为什么不在真理里，不在圣洁里，不在上帝里，就不是真爱啊！真理里才有真爱。如果要是说一切我感觉的好，你对我真的付出了， 那婚外情也是爱了，婚外情不是也有付出吗？你看那个北京那个副市长给他那多少个小蜜付出了多少，最后他被那个什么了，判刑了啊，那不也是付出吗？那个也叫爱吗？没有，不是爱，不圣洁都不是爱，不属神的都不是真爱。为什么不圣洁？就是因为不属神，不圣洁不在真理里头，不是爱。那么教会的爱是要付出，圣经里讲到爱的时候总是和付出相联系的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凡是讲到爱的时候他怎么显明的，就是他舍，前面就是舍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爱。所以爱总是和舍相联系的，爱不是和德相联系。这个我们常常用世上的办法，我得到了我就是爱啊，在教会里也用出来啊。我们教会也常常也说我们没有爱，我走了很多教会，多数教会都说我们教会关怀不够，那没有一个教会跟我说他们的关怀是够的啊。也许你们是特殊的啊，还没有，我还没有听到说你们说关怀不够。没有一个教会，我住过这么多啊牧师长老的执事的家，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说关怀不够，是关怀一般教会都是不够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我说你的心如果没被主的爱所得着，你的心在爱上就永远不能满足，总是我得着了多少。一个人越自私的人就越感觉不到爱，你要缺爱了吗？那么请你去爱别人，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到爱了。我们教会一个姐妹问我，赵丽你说说咱们教会有没有爱？我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被爱过。我说你们谁没打个电话问我灵性有没有低潮啊，啊，为我祷告祷告啊，都是我给你们打电话啊。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没有爱，因为什么？我也看着自己嘛，我也自怜啊，看着自己的时候绝对不是爱，而且永远也不会爱。所以爱是什么呢？爱是你要想到别人的需要，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爱不容易。所以我说你要再敢说教会没有爱啊，我看到那个姐妹就是说教会没有爱说的最多的，等到 potluck 的时候啊，你看她带的盘子有多大啊，全家人都来吃，就这么大一个小饭盒，连一个人吃都不够，真的，多带一点儿啊。想想那些学生啊，想想那些有病的不能煮饭的人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你要再敢说教会没有爱，把你那盘子先弄大了你再说啊，你就知道弄大了就不容易，要付代价。当我们付代价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爱你就敏感了。否则你一直想到自己，爱这个东西跟奉献一样，越拿出去的多你越得的多，这个就是圣经里说的有的那个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有的都拿走你那个越自私的人啊就越自私。你去看在人群中，在教会里都一样越爱有爱心的人呢就越有爱心。为什么？神加给他了吗？他爱说跟奉献是一样的奉献我们常说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人是想什么呢？人是我少了吗？我少着我就留着，我已经搂住我就可以没那个。那圣经里原则不是啊，你缺了吗？缺了你拿出去，拿出去你就不缺了这个我们是信不来的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讲最后一个例子怎么结束啊，一个弟兄姐妹要买房子的时候，第一项算怎么都不够，第一项砍十一奉献600块两个人收入加一起6000块，所以好600块先把这个砍了吧，怎么算就缺这600块。后来这个姐妹觉得心里不平安，礼拜天就主日崇拜完就找我谈话，他说这个要那个，然后呢我说那你怎么回答呢？他先生提出来就是要砍这个，他我说那你怎么回答？因为姐妹是先信主，是一个老基督徒，非常这个敬虔，他说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你现在已经不够了，你怎么能堵天窗呢？哇，他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我还不会用这个词儿。他说你现在都不缺了，你又把天窗堵了不是更完了吗？哎，我说你回答的好啊，但是他说我先生后来没理了，但是他就跟我说，那好，那要你要一定要这样的话，那我不去教会了。 那吓唬他，用不去教会来吓唬这姐妹。我说那如果是这样呢，我劝你还是听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让看重他和神的关系比看重他为神做的事更重要，这是我的原则，我给你的辅导。但是我盼望呢，他能够听你的劝啊，你这个劝的非常好，你不能堵天窗啊，是神说的，那是天窗，十一奉献是天窗啊，神说的是祝福，你把这个堵了不行的啊，神说只有在这一件事上你们可以试试我啊，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那他试都不试了啊。那么结果呢，我说如果是他要不来教会，那个亏损还是很大。我盼望他在教会中能成长，慢慢的听到认识神以后呢，他会愿意，那这样是更重要，神看重他和神的关系啊。后来真奇妙，这个先生就不再提了，听太太的了，结果没有砍，这是一封信。你知道神做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吗？他们后来自己做见证，他妈妈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一个警察，级别还不是很低的，所以呢虽然是退休了，但是拿签证都拿不到。你知道他们这种人要拿签证要到公安部啊去批准，拿护照才能出国，虽然退休了，从来就没签出来过，试了多少次啊就是不行。很奇妙，这一次办成了啊，很快非常顺利就来了，妈妈来了，两个孩子 daycare 不用去了，省了1000多块，感谢神啊！他们自己啊，自己做见证啊，所以爱也是这样，爱和奉献是一样的原则啊，你要拿出来啊，神祝福我们，是真的啊。虽然神不缺啊，不是用这个来换，但是呢，那是我们的心，我们应该有的心智。啊，我想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盼望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基督的身体里被成全起来啊，我们的教会要建造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基督荣耀的见证啊。让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你向你自己的儿女说话，向你自己的教会说话。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受这个世上的这些世俗观念的影响，多少时候我们也软弱，我们常常不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我们常常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做不该做的。但是我们也常常知道你让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做不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透过你的话语知道你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每一个人找到我们的位置，让我们记住神儿女的使命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让我们热爱真理，热爱圣经，热爱读你的话，让我们也愿意听你的教导，遵行你的教导，在基督的身体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成全起来，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基督的精兵，百职百节，各按各职，联络整齐。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一盏明灯，照亮这个世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